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如果说移民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个国家？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问题应该，这就跟小时候我们在写作文，老师会叫大家写大家的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工作，跟你的梦想、你的志愿是什么一样啊。这我会分两个阶段，小时候的阶段曾经也幻想过，诶，可以移民去美国，因为我有不少亲戚都在美国。等自己出了社会长大，开始知道世界不同的文化跟局势之后，
移民国家有改变？
改变了。
变什么？
我想去日本。
我就知道，因为你喜欢什么什么产业，是不是？
不是，谁跟你那个产业有关系？没关系，好不好？
Okay， 所以你长大之后想日本，有什么原因吗？
日本的饮食会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而且去日本玩，感受到日本的服务业或是他们的态度，至少他们对观光客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
但那是观光客啦，你真正在那边生活就不一样。
我知道，因为 Joyce 讲过啦，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想去日本。
去美国，如果你去移民有两个方式嘛，一个我们就是有钱就能办事，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想象跳机，其实我本人小时候有跳机过。
诶，等一下，会不会很多现在听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跳机这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没有合法的移民啦。我的阿姨自己本身是嫁给美国人，所以在很小，我很小的时候，就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美国生活。因为我跟他可能比较投缘，所以他很希望我可以去那边当小留学生。所以其实我小学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去美国了。印象真的超级深刻。你去美国，你要做很多的访谈，在海关那边啊，那个叫移民局哦，还是哪个地方
？AIT 吧，
对，之类的，
就 AIT 啊。
就毕竟有点久远，我也有点忘记了。
民国大概八十年的时候的事情，
不要讲这么细，谢谢。那他就是会问说，你为什么想要去美国？我的阿姨当然就跟他说，哦，没有，我是带他去玩呐、啊，就是你知道说谎。那你去美国玩，那你会说英文吗？就指我。好，中间讲了很多很多什么，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他说 OK， 好，我会发给他三个月的签证。那如果说他三个月后没有回来，我们会签一个条款，跟他有相关性的全家人都无法去美国，就签了这个条款。
这样你就不能跳啦，因为 你阿姨就 不行，
不能去美国，可是他可以回来啊、而且他是美国公民啊、所以他无所谓啊。其实那时候有一点吓到，但是后来我有回来啦，太想家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美国真的待了三个月？
三个月，没有机会成为跳机的美国新移民。
其实也不用跳，因为阿姨本身就是嫁给美国人啊。
不一样，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在那边念书，我其实就是要拿去做一些什么留学的签证，可是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当时真正那时候比较你知道粗鄙的想法是，反正我就没回去，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在那边就念书。我们甚至都去看了学校，我都已经准备要念了，还是我就是太想家了，然后就水土不服，我就回来了。
没有办留学签可以这样直接念？
我觉得在当时其实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问，直接问来宾，
问一个专家是不是？
等一下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先问来宾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
我当时其实有那样想要在那边当美国留学生的一个美国梦，所以今天我邀请了一个替我完成美国梦的姐姐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Tammy 姐。
嗨，大家好，我是 Tammy。
Tammy 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好朋友我们大家也听过啦，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就是天天的亲姐姐。姐姐是很早就移民去美国了，所以今天我们想跟我们的电友们聊聊，你真正移民到美国其实是超过30年的，对不对？
应该是38年吧，1986年的6月1号。
哦，
记得好细哦。民国75年。
我都还没出生呢。
哦，对不起啊。
啊，没有了，开玩笑。所以 Tammy 姐是你说，刚刚是说民国几年？
75年。
75年。
民国75年啊。
那方便问一下您那时贵庚吗？
28岁。
28岁其实很年轻欸。我现在是好几位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啊。
我还是觉得我很年轻。
是啊，那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你怎么会到那边去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愚昧的崇拜。
以前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我们被很多无形中的资讯，不管是电视报道或是电影文化式的洗脑，对美国这个国家带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感。 Amy 姐讲的那个 timing， 民国85年， 那个时候台湾哦，民国七十五年，那个时候台湾好像还没解严吧？那个年代，我们对美国会觉得那边就是一个天堂，
对，
对不对？
就充满了自由，充满了梦幻，充满了美好。所以一开始不是移民，那是怎么样开始这条路？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大学毕业，看了很多的朋友可以考托福，可以去美国。他们去了以后，因为我已经毕业几年，然后他们去了就会回来，那大家聚会就把美国讲得
天花乱坠。
我就觉得台湾怎么这么小，我想去外面看看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念头。
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屌耶、欸、
能够出国的
更屌，
很厉害、欸、
很厉害啊。
嗯，所以一开始是去念书吗？还是
完全没有念书的打算，只是想去观光，待在那儿就觉得哦，这个世界真的大不同，
跟台湾很不一样。
非那个时候
Tammy 姐，所以你就是一开始是用旅游签证进去，
所以就像他
就是我们刚刚在聊的跳机咯。
对，
您就是跳机的那一个人、
哦、跳机女王就是了。所以你一开始只是去旅游，然后你就真的就待在那里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非法过。
OK，
所谓跳机就是说你的身份变过非法，但是我并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去美国一进去就是6个月，
就签证是6个月，
对，那个叫做 I-90。 一进去就像刚刚 Cindy 讲的，会问很多问题，你就进去，然后他问了一些问题，他若觉得和满意就是6个月。所以我那个时候呢，第一个6个月快满的时候，我就去了加拿大，就过了一夜，一回来又再一个6个月、
哦、因为你有出境再入境的动作了。
对，那个时候的出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跳板。想回台湾，我还记得我6月1号我坐的飞机，我坐的是西北航空公司，到了东京要转机，在听王子雷的台北的天空。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要往下走还是走回头，那一刹那就一个转念，第一次这样做，我不晓得怎么样改机票，就是命运把你推到那个点上，所以就去了。
Tammy 姐，所以你那个时候是用旅游的
观光签证，
观光签证过去。 你家人也以为你只是要去玩而已嘛？
对，
你有跟家人说你可能不回来？
没有没有，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家人只是想说我的女儿就只是去美国玩，可能半年就回来了。
对，
结果后来没想到半年到 Tammy 姐抓到当时的 bug， 诶，我到加拿大了，然后我又回来
了，我
又有半年了。
就这样来来去去的做了4次，当然不是每次去加拿大，
两年啊，
有的时候去墨西哥，这些都是很近、
就
是、就
是你只是很简单跨境而已。
对，
好，我有问题
请说。
那请问这两年你怎么过生活？你一定不是靠老本，因为你才28岁，你没有老本啊。
临走骂到好牙啦，安怎？
真的有好牙到两年不用工作吗？
我当然有工作啊。
黑工哦、喔欸，这样算黑工吗？
欸、拿 cash 的，不能报税的。
对啦，那就是跟我们在夜市摆摊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其实就是都有陆续在打工。
在那个地方，我一开始就很给先去上语言学校，然后当然这在学校就认识了一些人嘛，那很多都是同样的情形的，所以他们就今天这个介绍一点，哎，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人，那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哎 ，Tammy 姐，所以在那个年代，你在语言学校遇到的是不是？大部分还是以台湾人居多，
中国大陆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一堆中国大陆人跑过去了。
台湾的人正正式式的去做留学生了，
他们真的就是所谓的跳机了吗？
你做留学生当然是考了托福，拿了 I-20、
就是拿真正的，就是他用合法方式进去念书啦、
okay、
而且是跟中国大陆的朋友比起来，台湾的人还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能够申请到学校，他付得出学费。那我是去念那个所谓的社区大学语言学校，就小混混嘛。
第一个拿到pay的付你薪水的工作做什么？
我在一家餐厅带位，因为我不会端盘子，所以人家只让你带位子，在英文叫做 hostess， 客人来了带他们进去。这个的好处是你可以混饭吃，因为在餐厅大家收工了就有晚饭吃，那剩下来你可以明天带中饭，所以虽然钱给的很少，但是我的花费不多，
就你省掉了伙食。
对，
诶，可是那你住哪？
那因为我有个姑姑住在那，在芝加哥，所以我就先借住人家家。
一开始六个月的旅游签证的时候，其实就是先住姑姑家。
对，
一下加拿大，一下墨西哥，但是他这两年就是在姑姑家，但是自己在想办法赚生活费，再去社区大学练习英文，
在姑姑家撑住， 在打工的餐厅
蹭
饭，
蹭饭吃，
然后也就这样可以过两年，很厉害耶。
哎、欸，我过了38年耶。
不，你现在一定不是蹭饭啊，只是说在当时初期的那个阶段啊。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我一路有很多贵人相助啊。
这真的，等我们聊到后面，店友就会很佩服 Tammy 姐，她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今天是去美国正式的去留学读一个学历，她是用他刚前面所叙述的这种方式，英文才慢慢变好，
慢慢可以有那个胆子去讲。
比如说像你要代位，基本的对话一定要有的、
啊。哎，中国餐厅哎、欸，
哦，真的，原来是中国餐厅哦。所以那我问你，刚开始一开始去美国玩的时候，你的英文是
可以听大概60%。
出发前哦，去玩就可以听60%左右。
因为我在台湾当过导游，讲呢就没有胆子，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犹豫彷徨过。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只能走下去。
语言学校也是学一个交朋友的吗？
诶，基本上是。我记得上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要写一篇文章 Michael J. Fox 一个演员、啊、那个时候电视剧有一个叫 Growing Pain， 他是那个男主角，那个时候他很健康，他现在是 Parkinson，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他是那个基金会的主席。现在老师说我们要写一篇关于 Michael J. Fox 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看那个电视剧我看不懂，我用录音机把那个剧集我录了3集，自己反复的听，才把那个功课交出来。
真的就是一个那个环境造就你，逼你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对对。
您台湾的父母亲有没有因为太想念女儿，因为你毕竟是住在姑姑家嘛，所以有办法可以联络到，那有没有说因为太想你了父母叫你回家？
因为我还有弟弟妹妹嘛，他们在台湾嘛，对于孩子他们并没有很明显的表示出来他们会想念我，只是我自己就是就像现在讲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初的一个愚昧，莫名其妙的崇拜，就觉得第一个你6个月放下去了，我怎么都没有结果，再6个月哦，是不是有希望，再6个月人家可以假结婚，连假结婚人家要付很大一笔钱，我付不出来。所以到最后2年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放弃，我就回了台湾。没想到一回来机会就来了。
假结婚的机会吗？
不是不是，在芝加哥慢慢的认识了一些人，他们就有一个华商会，他们知道我是观光系的，就想到你是不是有可能把唐人街中国城的观光景点跟芝加哥的来参展，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参展团，是不是可以结合。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只是因为这个学历他们以为可以利用我，同样的我也利用他们。
这很屌，这感觉就是 Tammy 姐回到台湾之后突然接到一个国际的工作机会，而且是你要想唐人街和芝加哥当地一些团体做一个媒合。 Tammy 姐等于是要去搞一个类似老街那种很大型的一个企划案。
对，听起来是，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命运的机缘。
对，
就是我们常常说当命运的齿轮开始了
转
动。
对了，也没转多久。
但是转这一下刚好又把你转过去美国啦，
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又让我再回想我那2年已经花下去了，我总是觉得我应该用这个时间可以去换一个，比方说绿卡，比方说美国的身份。
我相信 Tammy 姐在到了美国前面那2年应该有稍微认清一些事实了，你毕竟已经深入到当地 local， 你看到了很多我们以前在台湾看不到的东西。
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觉得面子非常重要。
Tammy 姐站在她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个年纪其实我们都会有所谓的自尊，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还有虚荣心，
这个真的是正常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只是愿不愿意承认而已，说实话是这样。
是，
可是我现在问你哦，你一直觉得说哦，当时有一个这样子的愚昧的想法，可是我现在如果真的让你再回到那时候，你还是会这样选择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问题我已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可是如果我的父母还在，你现在再问我可以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去。
Tammy姐自己这样错过了很多，
对，
她可以陪伴在父母身边尽孝道的时间。
那这个2年呢、啊？其实现在刚刚在讲好像很开心很轻松，可是那2年你会觉得是很辛苦吗？说实话
我怀疑我那个时候有忧郁症，我早上起来我看到太阳 我心里很难过，这个太阳要什么时候才下山？
因为你会觉得一天才刚开始，我要度过这一天，
然后
很长。
对，你对了。
虽然我们常常都会开玩笑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可是你看天秤姐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看到美国的太阳心情好差哦。
真的，我就在想天要什么时候黑，看到天黑好高兴哦。
啊，这天结束了，
可以去睡觉了。
这是有点在逃避的感觉。
对，是，这是不是忧郁症？我
觉得有，我觉得也不是说忧郁症，其实是可能你在那里，你刚到，说真的，没有人在身边，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归属感的。
对，
才会这么有这种情绪。
对，
刚刚讲到说你后来回去做了像也是类似像导游的工作，你要去规划像唐人街这一些的工作，那一开始还没拿到工作证之前你就是还是要打黑工嘛，但是后来这份工作就有成功吗？有开始执行这个工作吗？
找我的人是一批 local 的老华侨，他们的想法跟你真正要做的不吻合，但是我也很感谢，因为他们有这个基础的想法，所以就让我慢慢的拿到了合法的居留的身份。因为是商会，那个时候中国慢慢的蓬勃起来，有一家保险公司他就来商会商讨看我们怎么样帮他推广，我就借着那个机会，也就是用这个正式的理由离开了商会。然后在保险公司的时候那更辛苦，你要知道人家讲的都是行话，我根本不懂。每个礼拜一早上要开会， 会有老师教你、哦、我们这一期的推广我们要卖什么，
太多专业的术语。
那时候你的英文已经 OK 了吗？
可是
可以沟通，
那跟日常生活用的单字是不一样的、啊、
对对对对，我知道，因为就是你其实至少基本的沟通能力要有，我去记一些专业术语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才说基本沟通能力都 OK 了。
诶，可以哦。比方我现在要卖一个 mutual fund， 就不晓得告诉你这个产品里面有些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
很多里面的一些条款啊，理赔的条件，其实搞不好中文我都有一些都不太理解，更何况你在这边是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
更何况我不是学商的。
哇，这个工作持续很久吗？
大概一年。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卖一个不可知的产品，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刚刚好我的办公室在芝加哥市政府的正对面，夏天很热，我要出去找客人，你要去找中国人，大家都在做餐馆，你白天根本找不到半个人。
因为他的主要的客户群 TA 是放在跟你一样同文同种的嘛，可是这些人白天太忙了，所以你反而让你反而造成你白天没事做，
对，
你只能用下了班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白天我只好到市政府去吹冷气，就刚刚好看到有一个 post 招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时候单身，我一个人，我需要这么辛苦吗？我需要这样子半夜三更到人家家吗？那个时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要飞芝加哥，刚刚开航，所以航空局需要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我也觉得很有趣，我就投了履历，他们就说要来考试，
讲中文哦。
对。但是他们不会中文啊，
他们不会中文，然后他们要考你中文。
对，
这个还蛮好笑的，
是很有趣。机场那么大，我就遇到一个人，我说请问你我要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说那你跟我来。
他就是面试官吗？
跟着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就说你稍坐一下。
这个电影都拍不出来
是真的
好不好？
可是这是真的。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我还没见到 interview 我的人。他说已经完成了，那你等一下，他上面的老板还要见我。他的老板就过来，也没说什么话，就看了我一眼，他说那你跟着我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只好笑笑的跟着。还没有走到他的办公室，他回头跟我讲 You are hired， 一路就是这样子走过来。所以前面的那一段悲苦日子
好像慢慢的有见到曙光了。
是的，可是去上班的时候还是很害怕，因为是国际机场，你每天要面对的是国际的旅客，
世界各地的人。
对，也有好处，因为是别的国家来的人，他的英文不会比你好。对不对？
你就安心了是吗？
慢慢慢慢的适应了，接触的多。因为你在华人社会的时候，你讲的英文可能比你讲的广东话要少很多，所以我在同一个时间学了广东话，学了英文。
这一家航空公司的这个工作，应该是以在当时那个年代 给你的pay是比一般的薪资高，对不对？
比我之前的高很多。
这真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不是航空公司，是航空局。航空局你听起来多么的
多高大上。
对啊，在航空局很久吗？
14年。
哇哦，
这14年让 Tammy 姐打下了很多很多的基础。
对，就像刚刚 Alan 说的，就是因为慢慢的，因为是国际嘛，那因为别人的英文没有比你好嘛，就把你自己的自尊心培养起了，
你就更
敢
讲
了，
你
就敢说了，而且你必须要说。
这个工作它是在航空局，但你不是海关。
不是，
你就是说今天如果有讲中文的来了，他英文不好或不会英文的，你有点类似就是
翻译，
会直接 call 你过来说，哎 Tammy 麻烦过来这边帮忙支援。
是，
是这样的道理。
是，比方他们要地界出境，你来的他对你有怀疑，他问你的问题，那那些旅客可能回答的不妥当，你想帮他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帮他的途径。
小学啊，去美国的时候，我到了美国机场，我就有遇到像 Tammy 姐这样子的人。我是跟我阿嬷去的，所以我们两个都不会讲英文啊。可是我们，
所以他们真的就
真的
直接找一个像 Tammy 姐这样。
一下机的时候，他跟你讲英文，你不太会说的时候，他就会说：“哦 ，OK， 你就是叫我等一下。”那就会有一个 Tammy 姐的人到我面前跟我讲中文，协助你去做什么、欸。哎，这个角色很重要、欸。
哎，有的时候会找航空公司的人、但是通常他们不太信任航空公司的人，原因是你如果要帮他地解回国，航空公司要付这个旅费，所以航空公司会想尽方法，在海关来说会把这个旅客
过了，
就是说当今天这个人要入境的时候，海关对他有怀疑，或是海关他们这边这一道防线不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只要没有入境，折返回去的机票费用是同一个航空公司要去 cover 掉的。哎呦，这个有点冷知识耶。
是啊，所以哇，14年，那这中间这个有，
这中间一定就遇到真命天子。
我刚想问的是说，是不是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当然，
而且其实刚刚其实 Tammy 姐在讲她在那个 interview 的过程的时候，我其实很想下一个结论，人美真好，所以就马上You hire，
而且对啊，你看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老板要见你，然后老板说 OK， 你跟着我走，
对、啊，
对不对 ？Follow me。结果还没走到老板的 office 的时候，老板突然回头跟他说你录取了，莫名其妙啊，
人美真好，
因为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笑容，要面带微笑。
你就是在这航空局这14年遇到了您老公吧，真命天子
啊，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其实聊到现在啊，我们完全没有照仿纲。
没有啊，我们没有在看仿纲的。
怎么办？
又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都太好玩太精彩了。那其实你在航空局14年，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工作不是在航空局，那你是怎么有机会又转职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工作？
哦，这又不是我的选择了。那个时候芝加哥想要争取奥林匹克运动会到芝加哥来举办，所以市政府要削减预算，他决定把我们整个 program 裁减掉，
先把亲善大使赶一边去。
对，幸好我们有工会，工会帮我们到处去找，在市政府的所有的编制里面就找到了我现在的工作。
Tammy 姐现在工作是在
芝加哥警察局
打击犯罪。 Tammy 姐现在是在芝加哥的警察局里面担任文职的工作，其实也就是比较属于内部行政的工作，
是，
对不对？
是，
一路到现在这样子也多久了？
也十几年了。
里面这个可以说吗？
可以啊。
最主要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
我是管那个交通违规，比方说你车祸，警察会开单子，那我就要看那张单子他开的正不正确。还有就是停车，因为警察他们需要靠这些罚单，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配额。我的工作就是第一个当然是看罚单他们写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效，第二个就是确定这一个警察他这一个月写了这么多的这个罚单，所以他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下一个月，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户外的活动，那需要增加警力，那这些警力就是要从你平常你的行为当中你给的这个
业绩，
对对对，讲得好好听，
就是业绩，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的工作是很安全的。
你不用到一线啦，你是在警局里面对不对？
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有需要翻译你还是要去。我去过，有一点点可怕。
怎么说？
可以，你遇过，可以，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吗？你遇过什么很可怕的事？
就是刚刚来的中国移民，那个一个家庭，那个小孩子大概在学校里面带了一支枪，学校的保安 or something 发现了，就是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他们要去问。但是因为他们是新移民，虽然他是在学校，但是他英文还没有那么
好，不够好。
在整个市政府的那个警察局的名单里面去找谁会讲什么话。
Tammy 来了，
他是因为他们要在定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案子？因为有重有轻，当然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孩子会有案底，所以你就
这个时候就要靠翻译的小技巧了。
哎，对，嗯、
这个翻译真的很重要，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这个新移民这一家人或这个小朋友以后一辈子会怎么样？这个时候换成 Tammy 姐变成那一双命运之手，
哎呦，好可怕、啊哦！你如果有了案底的话，你这一生。甚至于你将来要申请公民的时候影响非常的大。
我这边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是说，其实 Tammy 姐现在这样已经在警察局担任文职的工作，其实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你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你拿的那个叫居留证对不对？永久居留证就是等于是绿卡，可是这种绿卡就等于是叫美国公民了吗？
不不不，
就不是吧。
我的这一种绿卡五年，你绿卡持有五年之后可以申请公民。如果是结婚的，你嫁给一个美国公民，一嫁过去就有临时绿卡，然后三年就可以申请美国公民。
一个三年一个五年啊，
因为他会把你们两个人分开问一些
很 detail 的问题。
对
对，甚至问到房事或是说他身上有什么特征，
对，
都会问啊。因为我以前有帮过我的
假结婚，
假结婚
我曾经帮过我们选区的那个陆佩，他有经历过类似的案情。
刚提到 Tammy 姐在警局工作，我们 Alan 哥啊对警局工作有很多很好奇的事情要问 Tammy 姐对不对？
我们接收到的资讯都是电影
电视剧
电视剧
新闻，
比较偏向真实的就是新闻，但是台湾的媒体 Tammy 姐大概也知道都是用比较耸动的东西，所以我们每次看到美国只要跟警察有关的新闻都是执法过当，或是他们直接把砰砰，相对跟我们台湾的警察比较起来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好像美国警察的执法权它的 range 非常的宽，常常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气，说那个犯人都已经这样子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
但不行，
但是不行，
可是美国
可是美国好像是他明明我们在看的时候，诶，他好像没有干嘛，他怎么被开枪了？
所以现在的警察，现在我的意思是这几年警察的执勤的意愿很低弱，最主要就是就像刚刚 Alan 说的，好像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为什么警察，可是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警察不来抓我要去抓他，那绝对是有一个案底。问题是现在美国黑白不分，只要是警察打了人，你是黑人团体你可以出来抗议。你们也知道前一阵子就一个警察或者是几个警察抓了一个所谓的犯罪人，然后把他压了，然后他说他不能呼吸
啊，这个很有，
这是很大的新闻，
对，
从今之后这个人变成了英雄。可是为什么警察要去抓他，没有人去追究前面，所以现在美国的警察并没有像刚刚 Alan 说的像以前那么的猖狂。
感受得出来 Tammy 姐有些东西不能明讲，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媒体操弄，媒体他只秀出来他想要给观众看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说叫带风向。
带风向，
我记得台湾的总统蒋先生说过新闻业现在是制造业，
哎，这句好贴切哦，他们现在把新闻当作是一个制造的极其性的产品。
我们刚前面有提到 Tammy 姐遇到那个就是持枪的疑似持枪的孩子嘛，那可能在学校有遭受到霸凌。我比较想问 Tammy 姐说，我们常听到很多在美国啊学校啊，不管是学校或者是生活中，其实会有一些肤色歧视啊或是人霸凌的问题。
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
你自己有观察到或是你有遇到身边有这样子的事发生吗？
我的想法，第一个，你自己的心里觉得有，那么你就会觉得有，不要去深想， 你就不会受到这个样子的困扰、
哦、我不要自己过度解读。
对，
我觉得天秤姐讲的很好啊。
是啊，
有些人他太敏感了，不管是人家真霸凌你还是假霸凌你，他顶多只能用言语骚扰我。你如果太过放在心里面的话，其实他随便讲几句话让你难过一整天，何必呢？
何必呢？
那我问一个问题， Tammy 姐家有枪吗？你知道电影来的每个人每户都要有枪。
没有，你要有枪你要有持枪证，
这是申请就可以。那你家有枪吗？
没有。
你在警察局工作，你怎么没有想过去弄一个持枪证，让家里有个枪比较安全呢？
我想过，但是我觉得太危险了吧。
太危险是指家里有枪太危险？
对，
你怕跟老公吵架然后拿起来砰砰。
没有，虽然说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我的真命天子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夫妻这种就是
气死，
在一起久了对不对，当初的真命天子现在就是一个糟老头了
他应该翻牌翻别人了吧
还蛮好奇的，真的是家家户户都有枪吗？
现在就是枪支太泛滥，还没有到家家户户都有枪。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都只是表面上台面上的，光是这些台面上的这些问题，很多原因都是因为枪支太泛滥。就像 Tammy 姐刚刚前面讲到那个案例啊，大家怕被霸凌，或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直接带枪进学校，才会发生那么多悲剧啊。
那我带双节棍违法吗？
你带双节棍人家只会说哦你是李
小
龙，
李
小
龙我是东方来的、
okay、
Chinese 功夫
呀，我是龙的传人。 Tammy 姐其实在美国已经生活真的很久了，你有没有什么是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改变的那个台湾灵魂？有没有什么传统啊，还是什么比如说我也要在美国我也要过年啊？
有。
你保留了什么？
吃中国菜啊。
自己煮哦？
对啊。
Tammy 姐去美国的时候是28岁，她那个时候对食物或是她的味觉嗅觉很多东西是已经记录在她整个灵魂当中了。
有什么是你在那边你一直都很想吃，可是在那边真的很难吃得到，每次回台湾我一定要必吃的？
臭豆腐。
我阿姨说她每次回来台湾一定必要吃的叫小白菜。
为什么？
美国有，可是他说那个就不是台湾小白菜，那个味道。
北菜肉吗？
就是清炒小白菜，那个就是他记忆中台湾的味道。啊，还有一个统一肉燥面。
我回到刚刚最前面，你刚开始去那两年，你说你曾经在中国餐厅，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吃到他们所谓的中国菜跟你在台湾吃到的感觉差异在哪里吗？
他的中国菜是他的中国菜。
因为像我阿姨她是在德州开餐厅的，我阿姨说他们会分老美来就煮老美爱吃的口味给他们，可是如果是真的遇到自己家乡同胞来的时候，我阿姨她就会自己进去厨房，
有特别的菜单，
就会有自己菜单上面没有的，我阿姨她就会自己进去厨房弄出来，
比较台湾味，
在台湾吃到的
台湾味，家乡味的感觉啦。所以你说回来台湾必吃臭豆腐，还有什么
牛肉面，煮的不一样，
还是会不一样。对，就像我阿姨说，小白菜就是不一样。
我堂哥他是在小学的时候跟我大伯去美国的，每年都会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必吃就是卤肉饭，可能米也有关系，然后可能环境也有关系，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吃起来的那个味道，
吃的不是食物，我吃的是一种家乡味，是乡愁。
对， Tammy 姐你有想要回台湾定居吗？
当然啦、
啊、你在美国现在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了吗？
对。
但是你还没退休？
对。
那美国也会有退休金吗？
我的工作有
一次领还是月领？
月领。
大概再过多久就要好好的回来台湾？
嗯，看你38岁的话应该还要再多30几年哦。
40岁再回来吗？
看我什么时候熬不住了，现在还在熬，因为逐渐的每一年回来每一年回来，这边的欢乐越来越多，回去在那边你就在期待下一次再回来。
Tammy 姐现在在台湾是、啊、太阳怎么又升起来了，
我想要久一点在天黑啊，
离我要回去美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是
Tammy 姐超级可爱，你知道今天像我们就是约要来录音嘛，那我本来想说啊，不然 Tammy 姐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了，我想说啊，我跟她约5点半，她说嗯不行，我今天要跟我朋友出去玩呢。我说那你让我请你吃个饭嘛，吃完饭我们再走过来录音啊。嗯，可是我贪玩， 我想要玩久一点再来就是我想要在台湾再玩久一点的感觉。
我一看到天明姐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给我感觉好正向跟乐观。
你是不是要hire他了？
没有没有、
就是、Am I hire? Am I hire?
我都佩服不起天明姐、
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那个航空局的人就是马上录取你什么时候要来上班那种感觉、哦、那其实今天很开心 Tammy 姐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在美国生活点点滴滴的故事。那其实透过 Tammy 姐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其实深刻感受到，就是你真的要放下在台湾的一切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无论是美国啊或是刚刚 Alan 在笑翔的日本啊，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跟毅力啦，而且还要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我觉得去美国实现一个梦不一定是一个目标，它其实就是像 Tammy 姐刚刚在讲，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旅程。
对，
而且我也相信只要有像 Tammy 姐这样子的勇气，有毅力，有适应能力，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你把我讲得太完美了，
我们要一起祝福 Tammy 姐未来能够一切顺顺利利。
谢谢谢谢，
我们今天很谢谢 Tammy 姐来跟我们聊天。谢谢各位电友，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Tammy 姐麻烦跟我们的听众说拜拜。
再见喽，
下次见喽！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